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们请陈牧师证道。
的复活节刚刚过去三个星期了，再讲复活好像是过时的信息，但是如果时光倒流，我们回到第四世纪，当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合法宗教，后来发展成为帝国的国教，复活节乃是当时教会最大的一个节日。复活节的庆祝是连续七个星期庆祝的，七七四十九，然后就来到五旬节，也叫做七七节，圣灵降临，那是达到高潮了。我个人相信，这个之前教会在受犹太教的迫害，受罗马帝国的逼迫的那一些年日，所有的基督徒三百多年里面，所有的基督徒的思想观念当中，他们都一致的承认主耶稣的复活跟圣灵的降临是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最重要的日子，因为那个是教会的开始，教会所以存在的根据。对比之下，我们看见今天世上的人看圣诞节比复活节重要，那因此圣诞节成为很有魅力，很吸引人，也很热闹的一个节日。不少城市的圣诞节是全民动员了，民间也好，商家也好，旅游局全部合力推动，往往都是整个月进行的。而复活节呢，那复活节除了复活主日讲讲复活信息啊，唱唱几首复活诗歌，那差不多就到此为止。那最多分送一点复活蛋，现在连复活蛋也省掉了。所以你发现复活节来到今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然后我们就看到，今天基督徒不像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一样，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他们热心竭力的来做主工，他们拼命的要把这个福音传开，因为他们相信复活的主不久就要快来了，而且想到复活，他们的心跳啊就加速了。想到主复活，主再来啊，死了的人身体复活，还活着主再来的时候啊，被提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是吧？他们都很兴奋啊，很努力，很有信心，很勇敢的面对当时的时代重重的问题和困难，那个是最早期的。那今天我们需要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记载了主耶稣所行的八 个神迹，这八个神迹有七个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行的，另外一个是在他复活以后行的。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主耶稣快要死之前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也可以说是主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里面最大的一个神迹。所以圣经用很详细的文词来记载，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强调复活的信仰是基督教最主要的重点信仰。福音书里面曾经提到三个人死后主耶稣叫他复活过来，这三个人就是管会堂雅鲁的女儿，是雅鲁独生的女儿，只有12岁。雅鲁在他快要死的时候来求告主耶稣，但是在雅鲁带耶稣到他家中的途中，这个女孩子已经死了。所以耶稣到了雅鲁的家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刚刚死去不久，耶稣叫她从死里复活。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这个事。另外一个人复活，那就是拿因城寡妇的女儿子，那这个是一个独生子，死了正在出兵的时候，正巧与耶稣相遇，寡妇没有求耶稣帮助他，是耶稣基督怜悯他。耶稣基督知道他的痛苦，耶稣基督安慰他，使他的儿子复活。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行神迹奇事没有一定的程序，也没有一定的步骤，没有一定的方法，没有一定的模式，完全不受人的摆布左右。有些牧师现在说没有神迹，我说人所行的神迹都很有问题，但是主还是行神迹，神迹还是有，是主主动行的，不是这些人哀求哀告，或者灵人派来的这些人一直求求求求行的，还是有神迹。主耶稣是最后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是拿撒路。拿撒路和伯大尼的马大、玛利亚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这是主耶稣常去的一个家庭，很自然的，这也是主耶稣很喜欢去的一个家庭，也可以说这个是让主耶稣深深感受到去这个家庭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是不是主耶稣常常居留的家庭，主耶稣特别喜爱的人就能够保证全家人都健康快乐平安无事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很明显的，不是，这个不是必然的事。还没有信主的人，不爱主的人会生病会死的，但是信主的人、蒙主爱的人、爱主的人也是会生病也是会死的。拿撒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往往有一些信徒忘记了 不叫故意忘记呢？还是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有一点事情啊，生病了啊，或是死了，哎呀，就发怨言。这些信徒很多时候就是以为说，我信主了就百病不侵了，我信主了就长生不死了，也遇到这些事情就在那埋怨，埋怨主了，埋怨上帝了，发怨言了，这个是很不应该的，也是很不荣耀主的事。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拉撒路两个姐妹都有特别的表现被记载下来，所以我们有想象的空间，可以想象马大很可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同时也很可能是一个很会挑剔的一个人物，他对李家特别有一套，井井有条，对大事小事指挥落定，有点像《红楼梦》里面的凤姐王熙凤。而玛利亚的性格很不同，她比较能够大而化之，天塌下来都可不管，但是她有一个特性，就是安静的聆听别人的谈话，尤其是喜欢听主耶稣的教导，所以主耶稣就称赞他得了上好的福分，却说马大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恼，是个无事忙的人。马大也留给我们很多反思的空间，因为有的人常说没有时间，有很多事情很忙碌，因此借口不能参加教会的各种聚会。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很忙呢？其实真正的问题往往是他不能够适当的运用时间罢了。一个有效率的人能够总能够在时间跟时间之间的细缝当中完成很多很多的计划。我们再说拉撒路，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圣经没有提到说他做过什么事，没有提到他做过任何一件事，圣经也没有提到他说过任何一句话，圣经只是记载他死而复活的事。他复活了之后，有人在伯大尼那里摆设筵席，马大仍然忙碌做服侍，玛利亚用香膏抹主，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提到的。拉撒路呢，静悄悄的跟同席的人一起坐着，没有讲任何一句话，也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想不到这样一个人竟然成为历代以来所有基督徒都晓得的人物，而且当时很多的在场的犹太人因为在他的身上看见主耶稣的全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信了主。直到今天，我们每逢思想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情，仍然从灵里面得到很多属灵的帮助。可见呢，我们为主做见证，那不一定要长篇大论，也不一定讲很多的话，有很多时候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也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主莫大的作为，他曾经死过，现在活着，这种无声的见证影响力比大 喊大叫更加有果效，而且这种无声的见证那个反弹力强大的不得了。结果呢，因为这一个见证，我们看见当时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就商量要杀耶稣，这个成为杀耶稣的主要的一个原因，甚至连拿撒路这个安安静静平平凡凡的人也要杀掉。那圣经就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显示了人心的恶毒啊，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们连那个能够死死了四天的拿撒路复活的主耶稣，有那么大的全能的主，这些人还敢把他杀掉，你就发现人心狂妄自大，目中无神，可恶的程度是到了无法无天了。而且你我真的很难想象，这么荒谬的事竟然是出在那一群有宗教有信仰的领袖所做的，你想这是何等可怕，在宗教界里面也有何等败坏的事情。关于拿撒路死而复活的事情，新神学派或是不信派的人他们有意见有异议啊，他们甚至认为说这个是马大玛利亚拿撒路跟耶稣共同编造出来的故事。他们说是的，耶稣曾经叫雅鲁的女儿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但是这两宗死人复活的事情都是人刚刚死去不久发生的。所以不信派的人他们推测，其实这个两个人呢根本还没有死，他们这昏迷的状态当中被耶稣救活过来的，他们根本没有死。为什么啊？刚刚死去啊，一到耶稣，耶稣就救他，刚刚死去就拿去埋葬呢？不信派的人说，因为巴勒斯坦的天气啊，气候很特殊，人死了一定要快快安葬。那在这大概是回教徒的一些根据，当天就要撞掉，要巴勒斯坦的天气太热了，所以不撞很快就发臭，所以当时有不少的犹太人呢，往往就不把奄奄一息或是昏迷还没有完全死掉的人拿去安葬。所以雅鲁的女儿啦，雅因城寡妇的儿子啊，也许是这样啊，他们就把他草草的收敛安葬。还好啊，他们遇见主耶稣及时救回他们一命，这个很自然。但是呢，一个死了四天哦，身体已经发臭的人还能够复活，谁能够相信呢？其实啊，他们不用去推测，因为主耶稣命人把堵住拿撒路坟墓口门啊，这个坟墓洞口的那个大石挪开的时候，马大就曾经对主耶稣说：“主啊，已经四天了，他被臭了，怎能复活呢？”说连马大都信不来，你知道吗？当然在场的犹太人也全部信不来了，所以不信派的人啊，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知道吗？他们不能够相信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能够相信吗？ 死了四天，臭了还会复活。所以之中呢，不信派的人说这个是无中生有，是捏造的故事，要不然他们就说拿撒路根本没有死，只是昏迷罢了。事实上这全部站立不住的，这是站不住脚的讲法。为什么？第一，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旧约，无论在新约，所有记载死人复活的事情，只有拿撒路死里复活描写的非常详细清楚，详详细细清清楚楚的描写。注意，我不是是啊，我要声明，我的意思不是就要新约那些有关复活的事情描写的不够清楚，所以不是事实。我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是要说什么？凡是人要捏造故事啊，一个秘诀越简单越好，你知道吗？因为越详细漏洞就越多了，如果不够真实，你就越描越糟糕了。所以你发现拿撒路的事情是描述的那么清楚，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是事实，真实的，不怕你找漏洞，你好好去读吧，向你的头脑来挑战。第二个事情呢，既然你要编造死人复活的故事，我想最笨的人也不会编出一个叫人完全不能相信的故事。而当你说这个人死了24小时一天要复活，很多人想那你可能还是很不容易相信。那现在你编一个故事说这个人死了100小时了啊，岂不是更难叫人家相信吗？那因此你说拿撒勒死了四天了复活，这个是史无前例的事情，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如果不是事实，编的人真的很笨啊！痴人说梦，荒唐，极度的荒唐。最愚蠢的人也不会这样编捏造的，这个是叫人不能相信的故事。但是是事实，就不怕你不相信，你不相信还是事实。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起来是事实，你怎么样驳它是事实，不怕你不相信。第三个，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啊，主耶稣就骑驴去进耶路撒冷，而是约翰福音12章所讲，他受到热烈的欢迎，人山人海涌来跟随他，以致那些宗教领袖都感觉到很危险，他们觉得世人都跟随他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欢迎他？约翰福音第12章那里告诉我们，人们把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传开了。所以你发现如果没有拿撒路的复活，你我很难完整解释清楚为什么耶稣进耶路撒冷突然间有那么轰轰烈烈的场面。 出现。所以拿撒路是实实在在复活的，这也说明了主耶稣叫雅鲁的女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不但你拿撒路从死里复活是有目的的，那就是什么？那是要把他们成为主耶稣复活的先锋，是要提起当世代的人。因为耶稣也 上耶路撒冷，他就不断的预言他上耶路撒冷，他要钉十字架，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这是必然的事。特别是关于拿撒路的复活，当我们从马大玛利亚打发人到约旦河外报告拿撒路病危的消息，而耶稣的反应显得很奇特，其实他是暗示那些与他在一起的人，让他们知道这里面有奥秘。什么奇特？怎么样的奥秘？主耶稣听见拿撒路病危，他立刻就宣告拿撒路不单不会死，而且呢要显出上帝儿子，就是他自己以及上帝的荣耀。但是很快他又反过来说拿撒路睡了，以致门徒呢真以为拿撒路睡了，如果睡了那是没有事情的。而后来耶稣又公开说拿撒路死了，而且呢他说我不在场我欢喜。哇，你发现这位主好像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到底他要表达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发现他好像故弄玄虚了。事实上啊，他早早已经知道拿撒路死了。所以当门徒落在疑惑当中，不清楚拿撒路真正的状况的时候，你发现耶稣讲的这些话没有行动的。圣经说他在原来的地方住了两天，他好像不管拿撒路的死活了。其实这是主耶稣特别安排的程序，或者说特意安排的。如果不是这样解释，你没有办法更好的解释为什么。我们根据整个过程来看，其实当报信的人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拿撒路已经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从伯大尼到约旦河的犹太地大概是一天的行程。主耶稣听见这个消息之后，他仍然在当地逗留了两天，后来再花一天的行程到伯大尼，刚好四天。而耶稣到伯大尼的时候，拿撒路刚好死去四天。那意思说，这个是主耶稣特别安排。除了他特别安排之外，我相信啊，这也就是这事情也让我们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什么功课呢？主耶稣不及时的去探望拿撒路，是要让我们学习他如果行神迹奇事，他有他的主权，他有他的时间，他的安排，不受任何人支配左右， 所以啊，我们如果有紧急的困难啊，病痛也好，快死也好，什么事都好，我们向主祈求，你不要那么肯定他立刻会解救你，他立刻会解救我们，也不要以为他没有立刻行动他是不爱我们了，也不要这样想。另外呢，主耶稣延迟出发、停留多两天，他也没有隔空行神迹，可以隔空了，他是神嘛，也不一定要到，他没有。一阵拿撒路死了，其实报告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这个并没有表示他不爱拿撒路，相反的，他是更爱拿撒路，因为他要让这个很平凡的人从死里复活，让人亲眼看见，亲身体会，这个死无前例、死了四天的人还能够从死里复活，那种巨大的冲击力，显示什么？显示他是生命的主宰。他能够叫死了四天的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也是要告诉人，我不断的传，我上十字架啊，要死埋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他不断的讲，不断的讲，拿撒路可以从死里复活，难道我不可以从死里复活吗？还要印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叫拿撒勒从死里复活，乃是为了他的荣耀，也是为了他上十字架死了三天复活铺路。我曾经参加过一位有为的年轻的弟兄的追思礼拜，主持人是一个灵恩派的牧师，他当天晚上就以拿撒路从死里复活来勉励，当讲到进入尾声，他突然间问死者的亲人家属，你们相信主耶稣现在能叫这个年轻人有如拿撒路一样复活吗？没有人回应。然后他转问会众，你们相信主耶稣能叫这个年轻人复活吗？还是没有人回应。我还以为他要表演叫这个年轻人复活、来印证他有能力，结果也没有、空谈罢了。也很可能他打太极，因为你们亲戚朋友会众全部都没有信心，没有回应，所以叫他从死里复活是因为你们没有信心，所以我也不要做了，大家拉倒。所以道理都是他那一边，结果呢，他把那种尴尬的气氛就带进了整个追思的现场，让大家落入纳闷当中。我觉得那个追思礼拜很失败，没有达到目的。拿撒路的复活，我在讲这个是独特的事，绝对不能套用在追思礼拜里头，说主也照样会叫现场的死者复活。我再说，不能再重复，因为主耶稣安排拿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为他死里复活的事铺路，这是不能重复的事，就好像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不能再重复了。这主耶稣怎么样叫拿撒路复活？我们看见拿撒路死了，死亡 击打马大玛利亚以及他的亲属朋友，他们悲伤，他们流泪痛哭，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我想我们不会在最后一次看到我们所爱的人去世时的那一个脸孔而能够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所以流泪悲伤是肯定。所以当主耶稣看着马大玛利亚为他过世的兄弟拿撒路洒下苦痛的眼泪时，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你们没有信心，也没有提醒他们拿撒路是到一个美好的世界，他到了天堂了，所以你们不应该悲伤，应该喜乐。主耶稣没有这样。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他们的眼泪上加上他自己的眼泪。圣经用四个字来形容这个最感人的场面，那就是耶稣哭了。很可能就是马大玛利亚以及在场的犹太人第一次看见他哭了，显示我们的主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啊，他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主耶稣的哭其实是很特别的哭，因为他知道拿撒路是会再活过来的，然而他哭了。他知道很快有极大的喜乐要充满马大玛利亚的心，然而他哭了。他知道马大玛利亚不久后就要穿上赞美的衣服代替愁苦的心灵，然而他哭了。他原本可以不用哭，也不应该哭，然而他哭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个拥有完全人性的人，他的哭把完全人性中的美丽、富有的同情、满有安慰的情愫全部流露出来了。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感受到约翰描写主耶稣的神性比其他三本福音书更透彻。你想不到约翰描写主耶稣的人性也比其他三本福音书更有感动力。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有完全的神性，所以他能够水变酒，他能够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他能够行许多奇妙的事，他有全能，他可以叫死了4天的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约翰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有完全的人性，以致他明知拿撒路是会复活的，但是他事先为那些为死人忧伤的人跟他们一起哀哭。这位满有全能的主，虽然他已经预备好了要给那些哀痛的人更大的福气，但是他先给的是什么？他先给的是同情，他先给的是安慰，他先给的是跟他们一起哭。所以当我们忧伤的时候，我们痛苦的时候，不要忘记主耶稣比任何的时候更加贴近我们，因为他对落在苦难中的人蛮有同情，也蛮有怜悯。我们看看当年他经过拿因城，他见到寡妇的独生子死了，正被抬出去的时候， 耶稣就同情那个寡妇，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然后对死了的人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他就复活坐起来了。当主耶稣使雅鲁的女儿复活之前，他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主拉着女孩的手说，闺女，我叫你起来，女孩就复活起来了。如今拿撒路死了，埋葬四天了，臭了。主耶稣来到坟墓，叫人把墓门的石头挪开，大声呼喊说，拿撒路出来，拿撒路就出来了。有牧师说，耶稣如果不是指名喊叫拿撒路出来，而是大声呼喊死人出来，很可能所有的孤魂野鬼全部跑出来了。因为我们的主有死人复活的大能，然而他也有完全的智慧，绝对不会让场面失控。所以当他和死亡短兵相接的时候，结果胜过死亡的一定是他，他绝对不会被死亡所捆绑。所以他能够使雅鲁的女儿、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死了四天不大尼的拿撒路复活，最终他病逝之下死了三天复活，证明是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大有全能的主宰。这个是合情又合理的事。我曾经读过老香港人的见闻录，其中有一则讲到跑马地的坟场的入口处有一个地联，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这个地联上面写什么？今系戊戌，申戌的戌哦，戊戌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那意思是，今天我死了，他的你一样。这个是一副死人的口吻讲的话，很不客气。有的人说，这户人虽然很尖刻很无情，但是有警示的作用。也有人在那里看了动脑筋，觉得如果把这副联的代词啊，就是那个戊戌跟君体对调一下啊，整副联的这个情调啊跟意义就立刻不同了。那变成什么呢？变成今系君体归故土，他朝戊戌也相同，就变成什么？今天你死了，他的我一样。哎，这个有人情味，你知道，有激励，有安慰。但是死了以后怎么样？没有下文，也没有答案。所以无论是今天我死了，他的你一样，还是今天你死了，他的我一样，总之千古不变，人人都有一死。拿撒路死了，主耶稣叫他复活了，但是过了若干年他还是死了。因此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所记载啊，曾经记载过那些因为上帝的大能复活过来的人，后来呢因为病痛啊其他的原因还是死了。复活以后不再死的全人类的第一个 就是耶稣基督，这个证明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是上帝。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因此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一天我们身体死了，当主再来的时候都要复活，那些或者信主的人就不会再死啊，不会死啊，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感谢主，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对马大所说的，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要活着，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这是可信也是可佩服的。但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激励我们，坚固我们的信仰。而且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在你的主宰，我们就同来感谢你是生命的主宰，你是死人复活，请应许相信跟从你，要从你领受来永远的生命。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相信我们接受会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因为听到我们所聆听的信息，在圣经里面所记录是拉撒路这么样一个平凡人，在那个时代我们有见证死里面复活，他彰显出你有起死回生的大能。就是现在我们活着的人，你也应许，因为你要显在我们身上的特别是那莫大，我们深愿我们这一生是白白的享受你给我们的恩，不是白白的我们领受你给我们那莫大的恩，而我们只求我们自己的事，只认为自己的事。愿你都活在你的自己的事，愿你都在你自己的家庭里，在你的儿女当中，在这世上，在每一样每一段的时刻里，都能够为主而活，都能够被你所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